研究班课文50。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2月14到20日该星期讨论。要听好牧人的声音。主题经文，他们会听我的声音。约翰福音10章16节。唱诗第三首，我的依靠、希望和力量。课文摘要，耶稣说他的绵羊会听他的声音，意思是门徒会听从他的教导，并努力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本篇课文会谈谈耶稣教我们的两个道理，就是不要再为生活忧虑，以及不要再妄自批评别人。我们会学到可以怎样按照耶稣说的去做。第一段问题，为什么耶稣把门徒比作绵羊？耶稣把自己跟门徒的关系比作牧人跟绵羊的关系，这个比喻很恰当，因为绵羊认得牧人，也会听他的指令。有个人在旅行时见过这一幕，他说，我们想给羊拍照，所以叫他们过来，但他们不认得我们的声音，根本不理我们。后来一个放羊的小男孩来了，他只叫了一声，绵羊就跟着他走了。第二到三段问题，甲，耶稣的门徒怎么做就是听他的声音。乙，本篇和下篇课文会谈谈什么？这个经历让我们想起耶稣说过的一句话，关于他的绵羊，也就是他的门徒，他说，他们会听我的声音。约翰福音10章16节。但耶稣现在在天上，我们怎么听他的声音呢？就是要听从他的教导，并且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本篇和下篇课文会谈谈耶稣教我们的一些道理。耶稣说有些事是我们不该再做的，另一些事是我们应该做的。本篇课文会先谈谈好牧人耶稣吩咐我们不要再做的两件事。不要再忧虑不安。第四段问题，根据路加福音12章29节，我们可能为了什么事忧虑不安？路加福音12章29节说，你们不要再老是关心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再忧虑不安。耶稣劝勉门徒不要再为生活的需要忧虑不安。我们知道耶稣的劝告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也很想照着去做，但有时又觉得这样做很困难，为什么呢？第五段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为物质忧虑？我们可能会为衣食住行感到忧虑，因为有些地方经济情况很不好，人们很难赚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另一种情况是，家里负责赚钱养家的人去世了，导致一家人失去经济来源。此外，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也导致很多人失业。如果我们遇到以上情况或者其他类似的困难，该怎么继续听从耶稣的劝告，不再为物质忧虑呢？第六段问题，使徒彼得有过什么经历？有一次，彼得和其他使徒在加利利海上遇到了一场暴风。突然，他们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就吩咐我从水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对他说，来吧。彼得就下船，在水上行走，向着耶稣走去。但后来，彼得看着暴风害怕起来，就往下沉。他喊叫说，主啊，救我！耶稣就伸手拉住他。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呢？彼得一直注视耶稣的时候，就能在浪涛汹涌的海面上行走。但当他看着暴风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疑虑和恐惧，结果开始往下沉。马太福音14章24到31节。第七段问题，我们从彼得身上学到什么？我们可以从彼得身上学到什么呢？ 他下船时肯定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恐惧而下沉。他想走到耶稣那里去，但他没有一直看着耶稣，反而开始担心暴风。今天我们也需要有信心才能面对各种考验，就像彼得需要有信心才能在水上行走一样。如果我们忘记耶和华和他的承诺，就会开始下沉，被忧虑淹没。无论我们在生活上遭遇什么暴风，都要记得耶和华一定有能力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八段问题，我们怎么做就不会为物质过度忧虑？遇到问题时，我们要有信心，不要过度忧虑。我们要记得，天父耶和华保证，只要我们先追求王国，他就一定会照顾我们的生活。他一直信守承诺，从来没有食言。如果他连飞鸟和花朵都照顾，我们又何必担心吃什么、穿什么呢？爱儿女的父母一定会照顾儿女。我们的天父那么爱我们，怎么可能撇下我们不管呢？他一定会照顾我们，我们不用怀疑。以下是第六到八段的图片描述。一个弟兄失业了，没有足够的钱给家人买食物，也需要找新的住处。如果他不小心，就很容易被忧虑淹没，不再把上帝放在生活的首位。图片的文字说，不要让自己被生活的忧虑淹没，要加强对耶和华的信心。回正文。第九段问题，你从一对夫妻的经历学到什么？让我们看看一个例子。为了带几个住在难民营的姐妹参加聚会，一对先驱夫妻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接他们。弟兄说，聚会后我们邀请姐妹们来家里吃顿饭，后来才想起来家里什么都没有，该怎么办呢？他继续说，我们到家时发现门口有两大袋食物，但不知道是谁放的，这肯定是耶和华在照顾我们。后来他们的老爷车坏了，虽然没钱修理，但他们传道时必须开车，所以还是把车送到家附近的一个修车厂，让老板看看。突然有一个人走了进来，问，这是谁的车？弟兄说，车是他的，需要修理。那个人说，没关系，我妻子正想要这款车，而且就要这个颜色，开个价吧。就这样，弟兄得到了一笔钱，能买新车了。弟兄说，我们实在是太高兴了，这绝对不是巧合，是耶和华出手帮助了我们。第十段问题，诗篇37篇5节鼓励我们怎么做？要是我们听从好牧人耶稣的教导，不为生活过度忧虑，就可以确信耶和华一定会照顾我们。诗篇37篇5节说，要把你的前途交托给耶和华，倚靠他，他就成全你。请想想第五段谈到的那些情况，一直以来耶和华可能通过一家之主或者某个雇主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要是一家之主不能再赚钱，或者我们失业了，耶和华就会通过别的方法这么做。我们可以放心，他一定会照顾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好牧人劝我们不该再做的另一件事。不要再妄自审判人。第十一段问题，根据马太福音七章一二节，耶稣劝我们不要再做什么，为什么这有时并不容易？马太福音七章一二节说，你们不要再妄自审判人，免得你们被审判，因为你们怎样审判人，也会怎样被审判。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对方也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知道不完美的人很容易批评别人，所以他说，不要再妄自审判人。我们很想按照耶稣说的去做，但有时却做不到。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人很挑剔，该怎么办呢？要听耶稣的话，努力不再这么做。第12到13段问题。为什么想想耶和华看待大卫的方式能帮助我们不再批评别人？我们可以好好想想耶和华的榜样，他总是留意人的优点，我们从他怎样对待大卫就能看出这一点。大卫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跟拔示巴通奸，还害死了他的丈夫，结果他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自己的妻妾和其他家人。还有一次，大卫没有全心信赖耶和华，非法统计了以色列军队的人数。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可能因为自己军队规模庞大而感到骄傲，也可能以为有这样一支大军就能确保国泰民安。他的行为导致耶和华降下瘟疫，结果有7万个以色列人因此丧生。如果你生活在当时的以色列，会怎么看大卫呢？你会不会觉得他不配得到耶和华的原谅呢？但耶和华没有这么想。他看到大卫一生忠心耿耿，并且愿意真心悔改。所以，尽管大卫犯的罪很严重，耶和华还是原谅了他。耶和华知道大卫很爱他，也很想做对的事。耶和华看重的是我们的优点，我们多么感激他。第14段问题，我们怎样看待别人，就不会再批评他们。既然耶和华愿意包容我们的缺点，我们也应该彼此包容，多看别人的优点。挑剔和批评很容易，但观点跟耶和华一致的人，就算看到别人的缺点，也能跟别人好好相处。一块未经加工的钻石可能很不好看，但有眼光的人知道，一旦经过切割和打磨，这块钻石就会光彩照人。我们应该像耶和华和耶稣一样，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缺点，而要多留意他们的优点。第15段问题，为什么我们多想想别人的处境，就不会随便批评别人？除了留意别人的优点之外，我们多想想别人的处境，也能避免随便批评别人。请想想耶稣的榜样。有一次，耶稣在圣殿里看见一个穷寡妇往钱箱里投了2文小钱。耶稣没有想，他就不能多投点钱吗？他留意的不是这个寡妇投进了多少，而是他的动机和处境。耶稣知道他已经尽力而为，所以当众称赞他。第16段问题，你从威罗尼卡的经历学到什么？我们看看威罗尼卡姐妹的经历，就会知道考虑别人的处境多么重要。她的会众里有个姐妹是单亲妈妈，要独自抚养一个儿子。威罗尼卡说，我看到他们没有经常参加聚会和传道，就对他们有负面的看法。后来有一次，我跟这个姐妹一起传道，才知道原来她的儿子有自闭症。为了生活和继续崇拜耶和华，能做的他都已经做了。有时儿子的状态不好，所以他不得不参加另一群会众的聚会。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姐妹这么不容易。看到她为耶和华付出这么多，我真的很欣赏她，也很敬佩她。以下是第11和14到16段的图片描述。一个弟兄虽然聚会迟到，但他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比如尽力做非正式见证，为老人家提供实际的帮助，也参与王国聚会所的保养工作。图片的文字说，我们多看别人的优点，就不会再妄自审判人。回正文。第17段问题，雅各书2:8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怎样按照经文说的去做？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别人有消极的看法，该怎么办呢？要记得，我们应该爱人如己。雅各书2:8说，圣经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要是遵守这条崇高的法律，就做得不错了。 我们可以热切地向耶和华祷告，求他帮助我们除掉这些消极的看法。然后我们可以主动去跟那个人说说话，加深对他的了解。比如我们可以邀请他一起传道，或者一起吃顿饭。我们在了解这个人的过程中，要努力效法耶和华和耶稣的榜样，多看他的优点。这样我们就能按照好牧人耶稣的教导去做，不再妄自审判人了。第十八段问题，我们怎么做就是听好牧人的声音？就像绵羊会听牧人的声音，耶稣的门徒也会听他的声音。如果我们付出努力，不再为生活忧虑，也不再批评别人，耶和华和耶稣一定会赐福给我们。不论我们属于小群羊还是另外的绵羊，愿我们都继续听好牧人耶稣的声音。路加福音12章32节，约翰福音10章11、14、16节。下一篇课文会谈谈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应该做的两件事。课文复习，你会怎样回答？怎样才能不再为生活忧虑？怎样才能不再妄自审判人？学习这篇课文让你有什么收获？唱诗第101首，团结和睦，并肩工作。本篇文章结束。